神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还在这里可以敬拜赞美他。今天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家里面透过直播一起给我们敬拜，虽然不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在灵里面都是一家人可以在一起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地点一起来敬拜赞美他。那大家都知道最近的疫情状况有些变化，所以我们教会做了一些调整，就是主要是根据州里面的一些建议，还有本地区学校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做一些调整。那在下面的差不多有7个礼拜时间，那一直到4月底，我们会基本上是从下礼拜开始，我们会全部从在网上直播，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或在其他地方都可以同步来敬拜。那我会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儿还是有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出门旅行的经历。假如短距离旅行，我想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那我们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很多的一些计划、一些打算。假如要想那个让旅行那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在物质上做准备，在心理上做一些预备，也可能会要为一些突发的情况做一些预测，否则我们就是很难在旅行的过程里面会去面对一些各种的情况。那我们知道一个人出门旅行跟一帮人出去有很大的不一样。假如你要跟一群人出去旅行，我们自己做好准备，但是另外还要什么整体要做协调，做搭配，因为每个人的时间观念爱好都不一样，所以很显然跟一大群人出去旅行遇到的挑战要多得多。还有我们今天现在的这种交通工具给我们旅行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很大的方便，以前很不一样。那很久以前我们那些人旅行都靠什么？靠走路，对不对？靠行路，靠马车、牛车，靠牲口，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假如一大堆人在一起旅行，他们会遇到更多的一些挑战会有更多的事情没法预测。那今天我们也会再看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所面临的情况。今天我们会继续讲民数记。那摩西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一年以后一年上3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西乃山的旷野在那里住了差不多有10个月的时间。在西乃山那个地方神借着摩西颁布他的律法典章服事的条例和跟人相处的一些基本的生活律例。在那期间呢，摩西带以色列人也见到神的会幕和会幕里的各种器具，包括祭司的衣服的制作、祭坛、香坛还有神的约柜、放陈设饼的桌子等等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们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已经住了九个月的时间。那神的会幕第一次被立了起来，摩西就用油膏抹了会幕以及会幕里的各样的器具来分别为圣。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神的荣光就第一次降临在那个会幕里面。民数记第7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会幕第一次被立起的时候，以色列各支派前来行了奉献会幕和祭台的礼。那第8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又吩咐就是祭司还有利未人他们如何来在会幕里担当各样的服事。那其中一样服事我们上次也讲过，是他们让会幕里的灯台上的灯能够保持不断的发光。那么他们在进会幕服事以前，他们必须要洁净预备自己。在那个时候，那以色列人已经在那个地方在西乃山的地方准备的差不多了。到民数记第10章后面会告诉我们，再过1个月，就在2月份的时候，他们就要拔营， 就要起行离开西奈山，要开始向迦南地行进。在他们往迦南地行进之前，神又记得摩西，让他们做了最后的准备。什么准备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民数记第九章和第十章前面一段经文。那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在他们出埃及地以后一年，就第二年正月的时候所发生的啊，也是会幕第一次被纲立起来的时候。今天经文在民数记第九章，经文比较长，第九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节。那我给这段经文起个题目叫准备远行准备远行。我们先看民数记第九章的前面一段经文，第一到第十四节民数记第九章第一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来看，一起来思考。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月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月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月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羔羊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的骨头也一根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当担当他的罪。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而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们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天父，请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样特别的时候，你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做安慰，做提醒，做帮助，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民数记第九章一到三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行。上面我们提到过，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刚好一年的时间，他们用三个月的时间来到西奈山的旷野，在西奈山的旷野待了九个月，再过一个月他们就要离开那个地方。在出发以前，耶和华神要记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要守逾越节。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守逾越节。那么第一次守逾越节是在一年以前，他们出埃及地的那天晚上正月十四日。我们很快看几节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经文来回顾一下当时逾越节是怎么来的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对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经文也有很大的帮助。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十四节那里这样记载，耶和华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在正月，也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 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离到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人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门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为什么要叫逾越节呢？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的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牲畜，全都击杀了，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借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啊，在正月十四日这一天，那天神派天使击杀了埃及人一切投生的男丁和牲畜，并且败坏了埃及的一切的假神偶像。啊，在当天晚上，当神天使经过以色列人家的时候，都越过去啊，越过去，因为那房屋上有个记号，是有个羔羊血的记号，那个记号就成了神保护他们的一个标记。啊，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四节这里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耶和华的，守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耶和华神要让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他的节，逾越节。啊，纪念那个重要的日子，在那一天得到神的保护。啊，一切以色列人投生的都啊被保护，神救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辖制啊，让他们得到了彻底的自由。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来到西南的旷野，在前面大半年的时间里面，他们都在忙着在建造神的会幕以及会幕里的各种器具啊。会幕起来以后，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啊感恩，献奉献礼。再过一个月，他们就要离开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神来吩咐他们来守逾越节，有什么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让他们干什么？让他们要纪念神之前对他们的保守和带领啊。那这一次以色列人怎么来回应呢？我们回到民数记第九章第四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听了摩西的吩咐以后，马上预备好在正月十四日这一天守逾越节。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守呢？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这里说，有几个人因死事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啊，不能在正月十四日守节。当日他们来到摩西跟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事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这里学到有几个人因为接触死尸而变得不洁净，他们没办法在正月十四日那天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同来守节，他们就跑到摩西亚伦面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在这一天来献耶和华的供物。这里说献耶和华的供物就是守逾越节，因为他们要血一只无残疾的羊羔来宰杀，来预备啊，献在神的面前。那摩西是如何回复这几个人的？第八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事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羔羊同吃，不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一切律例而行。所以摩西没有马上回复那几个不洁净的人，因为什么？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摩西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 看看应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神对他的回复，对摩西的回复说，那些不洁净的人，包括那些在外地行路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在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2月14日那天来守月节。那守的过程跟正月十四日那天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13、14节这里说，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公物，应该担当他的罪。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而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啊。那有一些人本来可以在正月十四日那天守逾越节，但是他们没有去守，那么这些人要被从民中剪除。被剪除的意思就是被赶出啊，被赶出会众啊，被赶出人群，让他们啊自己担当自己的罪。那有一些是啊，那些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假如他们愿意，他们也可以一同跟以色列人一起来守逾越节，条件是他们必须要遵循以色列人的啊，他们遵循的一切的条例。说神啊，爱他的每一个子民，他不想让每一个任何一个人被遗忘，他特意的为那些不洁净的人或者在外地旅行的以色列人立了一个先例啊，定了一个先例，单独为他们设立一个日期啊，让他们去守逾越节，这样他们可以一起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同纪念神的恩典，神啊给他们的恩典。不仅如此，神还邀请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一起来守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所以等到耶和华神等所有的人都守完逾越节以后，他才什么，才让以色列人启程离开那个地方去迦南啊。那些人是在2月14日守逾越节，民数记第十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他们是在2月20日才离开那个地方啊。就是说神等到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守了逾越节以后，才启程离开西乃山。所以神不愿意撇下任何一个人啊，他愿意给每个人一个机会来纪念他的恩典，给他啊，给每个人机会来亲近他，来跟他建立关系。我想同样的，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神爱我们每个人，他给每个人同样的机会，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啊。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了以后，让每个人有机会都可以到他面前来认识他啊。所以当年神愿意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机会，都在等待他们有机会守逾越节，那同样的，他也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可以来到他面前，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认识主的人，他更是愿意来等待我们，等着我们愿意预备好，愿意认罪悔改，来到他面前来亲近他，来认识他。那再过一个月，以色列人就要拔营，就要离开西乃山。在去的过程里面，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啊。在出发以前，神又借着这样逾越节的这样一个纪念，让他们来回顾之前神对他们的带领的这种大能作为。因为他们在埃及已经被奴役了400年，在这个时候啊，一年以前逾越节的晚上，神让他们彻底的摆脱辖制，他们大摇大摆的离开了埃及地。所以神借着这样的节日来提醒，来告诉以色列人，以前在困难的时候，我曾经用大能的手来扶持来眷顾你们，你们现在马上要离开了，在路途中会遇到各种的艰难，但是不需要担忧惧怕，因为我是你们的保护。只要你们啊，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只要你们愿意思考思念我以前对你们的带领，那现在我可以照样可以把你们啊带过艰难，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啊，都会什么都不需要惧怕。那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对我们信主人，我们就像什么，我们走天路就是一次远行，在行走的过程里面，我们会遇到什么各种的难处、挑战、挣扎、灰心，但我们常常去默想以前神 是如何带领我们的，以前是如何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等我们那样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就什么帮助我们更好的可以面对眼前碰到的事情，也会能够更容易的让我们去面对以后碰到的挑战。比如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当前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还在蔓延，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地区，那么情况有点变坏，那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些事情。这个疫情对我们每个人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多的冲击，对市场造成波动，人心跟着动荡不安，甚至有些恐慌当然对我们信主的人也是有很多的冲击。面对目前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到底应该用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反应。梁嘉林牧师是香港剑道神学院的教授和荣誉院长，我想有一些人应该认识他。那最近他发了一个帖子一个帖子是关于当前疫情的一个帖子。他的帖子呢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安慰和提醒。他那个帖子的名字叫什么呢？起了个题目叫不要浪费这次疫情。我简单的分享里面的一两点。第一点，他说假如你不相信当前的疫情是上帝允许的，你就浪费了这次疫情。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上帝的允许，上帝不允许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发生。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29那个地方就提醒过门徒们，他用麻雀做例子，他说假如不是神的允许，没有一个麻雀从天上可以掉下来。所以盼我们就是我们信主人，我们心里面那个很清楚，在疫情里面神在掌权，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第二点，他说假如你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疫情资讯，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读神的话语，你就浪费了这次疫情。了解疫情的情况本身呢，对我们本身没什么错，但是呢，假如因为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在这儿了解，而导致对了解神的热情减少，那一定会受到亏损。所以梁牧师的帖子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特别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时候，我们注意自己的卫生，注意自己的健康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能够体贴别人的难处也是应该的，都应该做的。但是呢，我们的心不能够被这个疫情所埋没。诗篇第一篇第二第三节那个地方，大卫来提醒我们，那两句经文对我们会有安慰。他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栽在溪水旁的树一直跟水相连，一直被水滋润，他的生命可以一直保持健康旺盛。同样的，当我们常常去默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一直跟神的话语相连，我们的心一直被神的话语所滋润，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旺盛的状态。所以在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可以知道如何去来面对。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这个疫情，以后还会经历别的，以后我们还会经历到其他的一些苦难。所以盼望在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神在掌权，也盼望能够借着目前这种情况来提醒我们，神以前曾经带领我们经历过一些难处，当我们愿意继续来信靠他的时候，他还会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面对目前的境况，能够继续在这个难处里面经历到平安跟喜乐。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说是耶和华神借着让他的子民在西乃山守逾越节，就是要借着这个事情让他们回顾以前对他们的恩典，以前 神如何带他们走过低谷，胜过难关，如何让他们彻底摆脱那个辖制的境况。所以在他们远行要到迦南地的时候，继续会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想，让他们让他们这样能去思考。那想看我们自己，我们在自己在远行出门远行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什么来帮助我们？我们平时走路开车需要什么？需要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有人都说导航器哈。没错，现在这个在这个现代这个科技时代呢，开车我们使用导航器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是非常有用的。但实际上有一样东西比导航器还要重要，你猜猜什么？是不是哈？也可能是我们走路的路标跟那个什么行路标志。那个导航器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哪里啊？建立在参照物，建立在路标的上面。所以有了可靠的路标和行路的标志以后，我们就可确定啊，可以确定到底往哪里走，对不对？才不会迷路。我们看以色列人当年他们进迦南地，要去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路上靠的是什么路标啊？我们看第九章的民数记第九章15-23节，第十五节这里这样说：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和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行走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行走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上升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挺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挺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待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一段读起来很绕嘴，对不对？很多什么安营起行，安营起行，一直不断的在重复，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简单的讲，就是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该停下，什么时候该拔营行走，什么时候该住下。所以耶和华神为他们立了什么？为以色列人立了清楚的行路的路标。第十五节、16节这里说：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行走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行走如火。所以这里再一次提到，会幕被立起来的时候，云彩马上盖住了整个的会幕啊，耶和华的荣光遮盖了会幕，在云彩里面啊，遮盖了会幕。有人可能会问，什么原因神要借着云彩降临呢？很简单啊，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在一个地方安营，需要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物，这样每个人才可以看得清楚。说空中的云彩当然是很明显，说神借着云彩，在云彩的降临可以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看清这个标志。在晚上的时候，这告诉我们，云彩在会幕的上面像火柱一样。那火柱用来做什么呢？一方面显然的是表示神与他们同在，另一方面那一大群人在晚上的时候安营扎寨在旷野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照明，对不对？所以耶和华让云彩变成火柱，成为他们在晚上的照明的灯具。那他们行路的标志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什么时候该拔营？这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天上的云彩 是他们行军的标志物啊，是他们远行的标啊路标。云彩收上去的时候，表明他们是要什么拔营行军的时候到了。云彩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云彩往前走。云彩在一个地方停下，就表明他们需要停下来，要安营扎寨了。云彩在一个地方停多久，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住多久啊。那具体在一个地方停多久呢？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时间长短不一样，有几天的时间，有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有一年的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安营扎寨。只要是云彩不动，他们就需要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地方居住。那看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吩咐是怎么回应的，二三节，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他们严格按照神的吩咐去行啊，看到了安营的标志啊标记，他们就马上准备好安营。看到了行军的标志，云彩要动了，他们按时拔营继续往前行走啊。我们知道当时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光男丁就有60万人，加上妇女儿童至少有200-300万人口啊，那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在旷野行走，长途跋涉要去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民书记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在途中会遇到各种挑战啊，遇到水的问题，水的问题啊，遇到敌人的攻击等等，前面的路途不明，但是神为他们什么预备了一个清楚的行路的标志啊，不管他们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们只要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去认成那个行路的标志，他们就可以顺利的往前走，就不会迷路啊，就会到达他们要去的地方。那上面我们讲到过，我们信主人，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啊。我们也需要在走路的时候也需要什么，在走天路的时候也需要非常清楚的路标来帮助我们。想看我们走天路路标有什么？什么是我们走天路的路标？是什么？其中又非常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我们手里边这本圣经是我们走天路所需要的最重要的路标了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每天往前走。光有了路标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了解那个路标的功用，对不对？知道如何去使用它。就像我们平时买了家用电器，买了以后有个说明书，需要去自己去读那个说明书，对不对？读一读看，来如何来正确使用那个电器，充分发挥它的功用。有时候我们看不懂，不太明白，我们就找谁啊？找邻居，对不对？找会的人，找有知识的人去问一下他们应该如何来使用。同样，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有了圣经这个最重要的标志以后，光有了标志还不行，还需要干什么？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来使用它，知道里面在说什么，里面具体的行路的提示和说明都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自己先去了解，自己去研读。等到我们看不懂的时候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一起跟我们走路的人，我们可以去问他们，对不对？当然问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就去问，我们要找一个什么能够看懂说明书的啊，能够会看里面提示的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上面提到过，以色列人有200-300万人在一起行走啊。那民数记前面2章、3章那个地方我们已经讲过，也告诉我们，那么以色列人12个支派，他们是在会幕的4个方向安营扎寨。那么祭司他们在帐幕的东边紧挨着帐幕安营，利未的3个种族的人呢，在会幕的南西北3个方向紧挨着会幕安营。所以整个的情况是什么？非常有次序。那么在以色列人他们行军的时候，在他们停下安营和立帐幕的时候，有云彩作为他们的什么标志，可以何时起行 何时停留的标志。但是那么庞大的一个人群，他们在行军的时候如何来进行，会不会乱成一团，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们还需要一个什么一个特别的指令。看下面一段经文，民数记第十章一到第十节。民数记第十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照据会众，并叫会众起行。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在召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定例。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面前，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宿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远行的时候，他们如何能够有次序的、不乱的往前行走。耶和华吩咐摩西用银子要做两只号，吩咐祭司来吹那两只号。我们知道号发出声音是很大的，耶和华神用号的声音来指挥。来引导以色列人如何前行啊！所以两只号发的声音不同，是让他们按照不同的次序来进行。所以当祭司去按照这个指令去吹号的时候，神就会什么带着他们有条不紊的顺利的往前走。所以第三节这里说，当两只号同时吹响的时候，全会众要聚集在会幕的门口。这类的全会众当然不是指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那么多人不可能都一下子聚集在会幕门口，是各支派里面的一些代表，这代表都聚集在这个会幕的门口，那么其他的会众也在自己的帐篷里面静候，各支派的代表在这儿等候的时候，其他以色列人具体如何来听指令呢？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祭司吹一支号的时候，每个支派当中的最高军队的统领一共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要来到摩西的面前待命啊。那么第一次大声吹号的时候，安营在东边的犹大营的三个支派，他们要先行拔营起行。第二次吹大声的时候，安营在南边的流便营里的三个支派，他们拔营起行，作为第二梯队跟在犹大支派后面，犹大营的后面。那么前面民数记第二章告诉我们，在行走在第二梯队流便营之后的是搬运帐幕的祭司和利未人，那在后面是安营在西边的以法莲营的三个支派，最后才是在会幕的北边带营里面的三个支派。所以以色列各个梯队按照号声的指挥一次拔营行军所以他们在远行的时候，他们只要仔细的听号令的声音，不仅在行军的时候他们需要这样做，还有其他的时候。第九节，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说神吩咐以色列人以后与仇敌打仗的时候，也需要用号吹出大声那是让他们发出求救的信号。当他们照着做的时候，神就会纪念就会纪念他的应许，就会听到他们的呼求，把他们拯救出来，脱离仇敌的搅扰。有人心里面可能会有疑问，难道以色列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耶和华神竟然不知道，还需要别人吹号才能够来提醒才能听到吗？当然不是，神是全能的神，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啊，他知道一切的事情。说神就是要用的这样简单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设定一些简单的条例，让他的子民去照着去做，去依靠他。当他的子民愿意照着这样去做的时候，愿意遵行他的旨意、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会什么？就会来成就他的应许啊，就会让他的子民得到啊得蒙纪念。所以还有啊，这个号声还用在别的地方。这里第十章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宿，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不仅仅是在行军的时候需要用号声来指挥、来安排，不仅在打仗的时候需要用号声来帮助他们，其他的一些特别的日子，包括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也要用吹号来帮助、来庆祝。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纪念。这里说快乐的日子是指这些特别的日子，一些特别感恩的时候。比如说以后以色列人搬运约柜的时候，所罗门王在献圣殿的时候都用号声来庆祝啊。那么节期的话，包括吹角节，还有后来的祝棚节啊，都是会用吹号、祭司吹号来庆祝。那燔祭跟平安祭这两个祭是跟那个罪是没有直接关系。说献这两个祭的时候吹号是来表示感恩和喜乐。说在这些特别日子，以色列人来吹号，用号声来帮助他们，来表明什么？神对他们的纪念啊，神对他们的带领。那我盼望今天这段经文能够对我们也有提醒啊。那么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讲，他在那个时候再过一个月，他们就要有整个一大群人就要开始往迦南地来行走。在远行之前，神又特意的让他们做了最后的准备。他们做了什么准备？神让他们守月节啊，用那个特别的节日来纪念神之前给他们恩典，来回顾之前神是如何来保守带领他们的。所以借着这个特别的节日，也什么，也让他们思考神还会与他们同在，以后还会继续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那么他们以色列要远行，要到迦南地，他们走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路况艰难复杂，那神就特意的为他们什么设立了一个清楚的行军标志啊，为他们设立了一个路标，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用云彩的行走停留来指挥他们行路。只要他们愿意照着这个去行，他们就不会迷路。在远行的途中，耶和华神也为他们设立了清楚的行军的号令，借着祭司的吹号、吹不同的号声来发出指令来指挥他们，依此按照次序来行军啊。只要他们愿意聆听，只要他们注意聆听那个号声，只要他们愿意照那个号声去行走，就不会乱。所以借着号声不仅是可以让他们有次序的行军，也可以让他们能够击败他们的仇敌。那我们每个信徒人，我们最后都会走到天家，走到天家，我们刚才讲是一次远行啊。远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预备？我们需要做什么预备？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很清楚，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走路的过程里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惧怕，我们又会遇到挑战。所以在走以前，我们需要做什么预备呢？做什么预备？第一个预备是什么？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里面，我们当常常思考神以前给我们的恩典，思考以前神如何带领我们的啊，以前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啊，能够去面对现在的眼前的情况，也可以帮助我们以后遇到难处的时候 也可以对我们有提醒。第二方面，预备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路标，要注意走路的路标。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有太多的路标在吸引我们，我们有肉体的情欲的路标，有吸引我们眼目情欲的各种路标，还有什么让我们骄傲的各种各样的路标，财务、金钱、名誉、地位等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我们走天路路上的一些障碍物，会影响我们顺利的往前走。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远离这些障碍物，而去能够留意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的标志物，可以帮助我们往前走的。我们刚才提到过圣经啊，圣经是我们在走天路的路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路标，所以我们自己的熟悉了解这个路标里面的内容，这样我们才可以比较容易分辨清楚哪条路是对的，才不太容易走差，不太容易被别的东西给吸引过去，否则我们可能会浪费时间走弯路啊，吃一些苦头。还有一方面预备，就是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需要聆听号令，需要聆听神的声音，那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是走天路的号声，什么是从神来的声音，这个号声跟声音从哪里来，走天路的号声跟声音只能从圣经里面来，记得在神面前的祷告，与神之间的沟通对话，记得祷告，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聆听神的声音，那个更好的来明白啊他的心意。所以有几个关于祷告的描述啊，我非常喜欢。他说祷告是一扇窗子，是开启你与跟神之间的关系，祷告是一架梯子，是架起你跟神之间的通道，祷告是一把尺子，可以量出你跟神之间的距离。所以常常祷告可以什么，可以让我们在远行走天路的时候能更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和保守，特别是在当前这种疫情泛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刚才讲自己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是应该的，注意到安全卫生都是应该做的，但是有太多的疫情的信息，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充实着我们的心，有一些东西是不真实的，是假的，但是呢，我们好奇的心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掉在各种各样的信息里面，让我们不知所措。当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反而会觉得更加什么浮躁，更加没有把握。但是当假如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花一点点时间，在他面前花点时间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到安静，可以多一点时间能够在他里面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一点安慰，从他话语来的安慰，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更踏实一点。所以盼望在当前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会变得迷失，因为什么，神在掌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预备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不要忘记以前神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路上的那个标志，也注意来自神话语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是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借着这个话语来提醒你的子民，也是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天父们，就是感谢你可以让我们有这样宝贵的话语来领受。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我们在去天家的路上，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会遇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心灵，甚至我们的环境特别是目前刚才我们提到的疫情的环境，遇到这样的环境，我们的心可能会变得浮躁，我们的心我们可能会变得不安。天父，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能够有点时间可以在你面前安静， 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来默想。因为耶稣早就跟我们说过，他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你的话，你的话不会落空。等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安慰我们。盼望就是我们能够都有一个愿意的心，啊，真是在这种环境里面不至于迷失，反而在神里面感受到平安，你的安慰，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